那么耶利米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耶利米书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卷，我们也不会用很多的时间，我们大概把里面最精华的最重要的点一点，那么弟兄姊妹们回去就可以去读它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对于整个的圣灵思想我们摸不到，那么读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感谢主，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只看过以赛亚书一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看耶利米书的一篇。那讲到耶利米呢，一定要讲到我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过，等到我们的主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那么主就问门徒说，你们说人子是谁？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有人这么久长久的观察，他们看看我，认识我们的主，很多人对主都有印象。那有的人呢，就想起施洗约翰；有的人想起以利亚，那更有的人想起耶利米，还有先知里的一位，很可能指着摩西来说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如果从好几方面去看他，那么特别在旧约里面，那么最少人有个印象，为什么呢？就是人看到的。旧约看到我们的主像什么呢？像旧约的耶利米。那么所以当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头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到底我们的主和耶利米有哪个地方，哪些地方他们是很像的，像到一个地步，你看见耶利米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主的预表。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他所在的那个时候和耶利米所在那个时候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从耶利米书里面先找到一些很重要的答案。我们好不好先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读起，便雅悯地雅什诸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那么这里面呢，最少给我们看见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他写耶利米书的时候，他说是约西亚在位第13年。那么约西亚是谁呢？我们好不好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7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那么如果大家回过头从第一章第二节一直读下去，你看见果然有3个14代。那么中间的14代呢，刚好是坐在14个王，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所以你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耶罗罗伯安，一直下去。那么到底有几个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有14个人。那最后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西亚。 所以从马太福音好像给我们看到的，在挪到巴比伦以前，那么讲到十四个王的时候是讲到约西亚。但如果大家仔细的来比较历代之上下、历代之下或者列王记下，你就会注意到，其实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不只只有这十四个王。那么我们说过，从约兰生乌西亚中间就断掉了三代，很清楚了，就是第八节。约兰生乌西亚，这个乌西亚不是约兰的儿子，约兰跟乌西亚中间隔了70年，刚好是三代，所以那个三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神不承认的，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同样的，因为那个时代是什么呢？为什么70年不算呢？跟亚哈有关系，亚哈有关系。那么现在呢，这里所讲的约西亚、耶利米所在的时代呢，是跟马拿西有关系。那么因着马拿西的罪，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知道这跟约西亚的年间有很重要的关系。但如果刚才仔细来读圣经，你就知道这个约西亚呢有个儿子叫做约雅敬，所以这就是以色耶利米书第一章，他说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这约雅敬你看这个名字不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可见神根本不承认约雅敬。那么一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这个西底家呢是约雅敬的弟弟，也是约西亚的儿子，结果你看见这两个名字通通不在马太福音，神根本不承认他们。所以下面接着的呢，就是第11节，马太福音第1章第11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那不要忘记，约西亚不是耶哥尼亚的父亲，他的祖父。所以中间整个一代完全断掉，神根本不承认。你知道吗？其实约西亚，约西亚奔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应该是他大儿子约哈斯接着做王的，结果约哈斯被废掉了，所以约雅敬呢就起来取代这个约哈斯。那么按道理来讲，下面应该接着下去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敬，那约雅敬又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又被废掉了，是谁来取代他呢？是西底家来取代他。所以约雅敬也好，西底家也好，都是别人的傀儡，神根本不承认的。因为大卫宝座应该是所有坐在上面都是神承认的，但是你看见说这个约雅敬是傀儡，约雅敬是埃及的傀儡，而西底家呢做了做了巴比伦的傀儡，所以两个都是傀儡，最后呢以色列就亡国了。所以最后以色列是亡在谁的手里呢？是亡在这个约西亚的手里，是约西亚的手里，最后是亡在他的手里。所以耶利米他所在的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刚好是最后的40年，因为你知道他说是约西亚在位十三年，神的话就临到他，然后约西亚又做了18年的王，然后呢约雅敬在位一共11年，西底家在位也11年，11+11=22，22+18刚好是40年。所以从耶利米开始写耶利米书开始，一直等到亡国，刚好大概是40年。所以耶利米这一卷书，他所给我们看见的，就大概是耶利整个以色列要亡国以前40年，那个时候耶利米他得 得着圣灵的启示，他就把耶利米书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耶利米呢是在什么呢，是在亡国以前40年，他眼看着耶路撒冷被烧毁，所以根据传说他就躲在哥哥他山的一个洞对面的一个洞里面，然后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完全被火烧毁。虽然那个火在外面烧，但是有一把火在他里面烧，烧得他眼泪汪汪，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那么大家知道耶利米哀歌严格说来是应该是原来是耶利米书的一部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意思就是说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化为土的，他亲眼看耶路撒冷惨遭涂炭，他亲眼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他也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因为什么呢？因为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等到这些人被掳的时候，他们的儿这些拉结的儿女们一定是经过，有的要经过拉结的坟墓，结果耶利米就用诗意的说法，这个拉结嚎啕大哭，他的坟墓是在伯利恒，但在拉玛，一个是在耶路撒冷南边，拉玛在耶路撒冷北边都能听得见。所以耶利米是用一个很诗意的说法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最后怎样被掳走。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最后40年，耶利米他是亲眼看见他最后他整个的这个无论是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大最后呢终于亡在敌人的手里面。在这个以前神已经把他的话交托给耶利米，所以耶利米要忠心，要对于当时的在那个时候呢他很忠心的做先知。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耶利米呢写了耶利米书。那么在这里我想我稍微给大家一点的概念，我们大家就知道大概就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讲的这里有两个傀儡，一个是约雅敬，是埃及的傀儡，还有呢就是西底家，是巴比伦的傀儡。所以可见呢在约西亚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好是什么呢，是埃及和巴比伦冲突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从埃及有一条河叫尼罗河，那么靠近巴比伦有一条河叫做幼发拉底河，那么以色列人呢刚好是在这两个中间。你记不记得神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所应许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以色列向来是在两个很大的强权的夹击底下，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说从埃及小河到幼发拉底河可以说完全是埃及的天下。那么后来等到亚述兴起以后，亚述帝国兴起了以后，所以很自然亚述呢就变成了幼发拉底的一个强权，明白吗？所以就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这个以色列刚好就夹在埃及跟亚述的中间。所以等到那个时候法老有一个法老叫尼哥，那他呢就要到哪里去，就要到这个幼发拉底河，就要打水，你要跟亚述王对抗。那么按理来讲那个时候呢，你记得不记得这个北国已经被掳了，所以撒玛利亚呢已经被掳到亚述去，还有加利利已经变成外邦的加利利，所以严格说来呢靠近米基多那一带可以说已经都不在约西亚的管辖的范围，已经变成荒，已经变成外邦的加利利。所以按道理来讲约西亚没有理由去对付这个谁呢，去对付尼哥或对付法老埃及。所以那个时候呢埃及法老就打发人去告诉约西亚说，我打的不是你，我打的是亚述王， 我现在的是要到哪里，我要到约法拉底河去，所以请你不要拦住我的路。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约西亚就在米基多就拦截了他的路，那最后呢，我们叫约西亚就阵亡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说，约西亚阵亡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呢，是刚好是这个埃及和亚述对抗的时候，稀奇吧，这个就是约西亚。所以约西亚一阵亡了以后，约雅斯就接着他做王。但是呢